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我把世人当亲人，时刻想的是救人。作者河南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大陆同修们好，我今年69岁了，是1997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老学员。我没上过一天学，但从99年底到2001年正月，我用了13个月的时间读会了转法轮。自修炼法轮功以后，身患的肝炎、胆结石、胃溃疡、眼疾、坐月子引起的全身浮肿等十多种疾病不药而愈，由一个常年不断药的病包子甩掉了药罐子，变成从不看医生、无病一身轻的健康人。我从心里感恩师父，感谢大法救了我的命。修炼至今，我没有停止过一天学法练功。我虽然未进学堂门，原目不识丁，可就凭我坚信这部高德大法，我读会了转法轮，就是100%的信师信法，我闯过了关关难难，坚定地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助师救人。一，未进学堂门，读会转法轮。我没上过一天学，是个一字不识的睁眼瞎。迫害前，在学法点上，我光听别人读书或看师父讲法录像，觉得挺好。后学法环境被破坏了，虽然我每天听几盘师父讲法录音带，但前听后忘不入心，有时听得打瞌睡。师父的新经文还有明会资料我都看不成。心想，我要学会识字多好啊，想看多少篇就看多少篇，想什么时间看就什么时间看。可能是师父安排我识字的时候到了，那些日子心里老想着识字，每天捧着转法轮，瞅着上面的字干瞪眼。师父点化让我边看师父讲法录像边对照转法轮，有的地方还真对住了，可在单独看时还是两眼一摸黑，不认识。我决心不耻下问，家人、邻居、同事、小学生见人就请教，白天学的生字，夜晚对照电视录像读熟，读不会不睡觉。从99年底到2001年正月，我用了13个月的时间读会了转法轮，后明会周刊及真相资料我都能看。现在师父的几十本经文我看了几遍，有的读了十几遍，三本红银上的诗词我还会背不少呢。在识字的过程中，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留下了多少心酸的泪水，多次正面制止了丈夫的打骂、讥讽、刁难等折磨，以及师父法身帮我识字的神奇事例，因篇幅有限，这里不多叙述。二，坚信大法，修炼不动摇。转法轮这部书是宇宙的法理，一听就入心。开始我就时时记住真善忍这三个字，修心做好人。1997年5月开始练功不久的一天，突然高烧一天一夜，人烧得迷迷糊糊，不吃不喝。第二天清晨烧退了，全身大汗淋漓，像水洗似的，身体所有不适的病状全部消失。自此我再没用过一粒药，没看过一次医生，身上十多种折磨我30多年的顽疾不翼而飞。我激动地在师父法像前留下了喜悦而感恩的泪水，哭诉着，师父啊，您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今后无论千难万险天塌地陷，我都兼修大法到底。就这坚定的一念，师父的法身时刻在呵护着我。1999年720大法遭邪党迫害，当时我厂十几个大法学员都被绑架去洗脑班，我不去，厂领导找上门来要我写不练功的保证书。我坚定地说，我不会写字，更不会写什么保证，不让练功， 你能保证我不发病吗？要是我病发了，就去你家住。那时厂里谁都知道，我练功前已生病，严重时脸肿得眼成了一条缝，腿脚肿得流水。那厂长一听就走了。领导见找我说不通，就找我丈夫。丈夫是技术副厂长，因我生了三个闺女，没生儿子，厂里的人都知道他一直瞧不起我。他在会上表态，我家女人是文盲，出门找不着厕所，能学啥？简直莫把她当回事。自此再没人管我了。事后我悟到是师父借丈夫的口在保护我免受干扰。没地方练功，我自己在家练，没有集体学法了，我请了三套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和光盘，还买了放音机、影碟机、 MP3 机，每天在家听，看师父讲法录音带或光盘三到五讲。在卸党迫害最严酷的日子里，我克服重重困难，顶住了丈夫的暴力迫害以及外来的干扰，学法练功从未间断。三，心中装着法，讲真相就没有怕心。2001年4月，那时我弟没有资料点，讲真相就凭一张嘴，可我嘴笨不善言辞。开始我就是以身心受益讲大法祛病健身的神奇，看周刊交流文章上说，用正念清场，铲除旧势力在另外空间的干扰因素。我坐汽车和三轮车上，或走在人群中，心里反复默念发正念口诀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天下来，我发现效果不佳，因为别人问我是干什么呢，我答不上来。此时想起了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识字后，我每天最少读法一两讲，还要看师父的新经文和明慧周刊等，白天悟了夜晚补上。我学法很认真，不走过场，每周最少三次参加小组学法，当轮到别人读时，我也默默地跟上。每天可以少吃一顿饭，但不能少学一讲法。只有多学法，把转法轮中的法理悟透，才能对世人提出的疑问对答如流。当有人提出，你说法轮功好，那为什么共产党不让练？我就给他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教人按照宇宙的特性，真善忍标准修心向善，做好人，并揭露江氏流氓集团诬陷法轮功的谎言。十多年来，我讲真相没有怕心，不分熟人生人，见人就讲。偶尔心态不好，遇到要恶告的，只要心中时刻装着大法，正念正行，师父都会帮我化险为夷。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二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四，修取怨恨心，修出慈悲心，才能救了人。慈悲心不光是嘴上说的，而是靠修心性修出来的。想要修出慈悲心，首先要修去怨恨心。修炼前我缺少慈悲心，只有怨恨心，恨父母不让我上学没文化，恨婚姻不幸嫁错了人，恨公婆心不正丈夫虐待我，恨老天不公没让我生儿子备受丈夫欺侮。前半生我在仇恨中度过，吃不好睡不好，还没老就把身体搞得一身病，仇恨的泪水真的把眼睛哭瞎了，40岁不到就看不清穿针眼。学大法后，师父让我明白了，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不是无缘无故的。没有好丈夫，没生儿子，没钱花是命中注定， 丈夫公婆对我不好，是前世我欠他们的，欠债要还，天理是公道的。于是我不计前嫌，主动接二老来家住，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二老感动得多次落泪。公公去世后，我把80多岁生活不能自理的婆婆接来伺候，给她洗澡洗头擦拭倒尿。婆婆见我修炼后身心巨变，也经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几十年的肺结核痊愈了，老年痴呆症也大有好转，90多岁无疾而终。丈夫姐弟五个几十人都转变了当初对大法不理解的态度，已有20多人退出了邪党的党团队组织。我的三个闺女、女婿和外孙、外孙女早就退出了邪党的一切组织。其中有个女婿是警察，我经常给他真相资料看。他明白真相后，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了，还多次暗中保护修炼人。他的善行也得到了福报。他父母都70多岁了，身体健康。他一子一女聪明可爱，他从不出名的小警员提到某乡派出所当所长。我原是乡下村妇，祖辈以种田为生，丈夫年轻时漂亮聪明，70年代初招工进城，后当了技术厂长。因丈夫有外遇，久不顾家，我于80年代末进城监督他。不久厂子倒闭，他自己承包，后又到省城办厂，事业有成，腰包满了，身边的女人也增多了，二奶三奶加小蜜，对我从不屑一顾，稍不顺心对我大打出手。丈夫在外办厂，家里原来的几个老蜜不能带，只能在节假日探亲，他们在家还替丈夫监督我，只要我外出讲真相，当晚丈夫就在电话上大骂一通，回家听了情人的小报告，对我不打即骂。我学法后明白了那是他的孽缘，修炼人看淡情欲，逐步断绝欲望，看常人为情欲金钱争斗，孽债满身，苦不堪言，都是他们生生世世的业力造成的。我不再气恨，反而生出怜悯之心。开始我还是挑着人讲真相，对这种人不想救，时常还生厌恶之心。后来我看到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你要不能爱你的敌人，你就圆满不了。于是我放下仇恨，自己种的菜经常送给他们吃，谁家有困难我去帮，有的急着用钱我也借给他。我找机会给他们讲法轮功蒙冤的真相，他们明白了真相，不仅都做了三退，而且再也不给我丈夫通风报信了。一小三感动地流着眼泪说，姐，你的话我信，从你对我的态度足以证明法轮功真的好。丈夫一直不听我讲真相，一次在病痛难忍中，他勉强写了自己的名字退党，后又不认账。他在省城办的厂子很快倒闭了，他本人还患了一身病，高血压、冠心病还有性病，省城的两闺女要上班不能照顾她。我不记她以往之过，让她回本县住院治疗，我每天来回跑5-6趟给她送饭，精心护理。医院离我家足有4里地，为了讲真相救人，除了下雨天外，我基本每次都是步行。她先后住院1个多月，我在医院及附近劝三退大约有100多人。五，正念足才能多救人。师父要求全球4个整点发正念后，我每天发10几次正念，最少也发8-9次。全球4个整点一次未落。最容易漏掉的是午夜12点。我每天都是10:55开始练静功，接着发正念后再睡。每次发正念多则1个小时，最少也是15分钟。有时白天到点就发，10多年如一日。我早已养成习惯，做家务、种菜园、走路等，我都在发正念。每天出去救人前，我都在家发15分钟到半小时的正念。偶尔正念不足，杂念就多，劝退效果就差。过程中，我真的体悟到了 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当中说的，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每天起床练完功后，第一念就是今天要多救人。我亲友、同事、邻居早在2008年前都讲了一遍，有的讲了好几次。我厂正副厂长、会计、出纳等十多人都退了，其中一位副厂长，自大法遭迫害后，我一次也未见着他，正打算找他住址好登门劝退，听说他患癌症死了，才40多岁，我真替他惋惜和愧疚，从而更珍惜时间，抓紧救人。经排查，厂子还有一位50来岁的李厂长，曾给他讲多次，他不退，给资料他也不敢接。那几天，我对他发正念，清除他身上的邪灵，请师父加持，把他调到我跟前来。第二天中午，我在厂门口真的碰到他，我微笑着上前打招呼，李厂长，你好啊。他也高兴地对我说，好，好，看来你的身体越来越健康了。我说，是啊，谢你吉言，托大法的福，我才有今天。他说，知道，知道，法好，你就在家好好练，别出去说。我见他不明白真相，存在怕心，就给他讲法轮大法是佛法，大法弟子按真善人标准修心向善，做好人，不违宪，不犯法，把法轮功定为某教，天安门自焚等都是江泽民栽赃陷害，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这十多年对大法的迫害是天大的冤案，如今追随迫害的凶手薄熙来、王立军已被判刑，接后台江泽民、周永康很快被告上法庭，他听得很认真。后来他要去开会，他就同我摆摆手说，今后再说吧。我锲而不舍，逢年带上礼品到他家拜年，并送去酒瓶等真相资料，见面就讲。直到2014年秋，他娶媳妇，我去随礼。这次他夫妻二人，儿子和女儿，一家四口都办了三退。算起来，这李厂长我不止给他讲十次，对他发正念就更多。接至2014年底，我的娘婆两家亲朋好友、同事、邻居大都讲退了，到底退了多少人我也记不清，多时每天二三十人，少时也有两三人，退得多我也不生欢喜心，退少了向内找原因。开始讲真相救人，为抢时间，我从坐人力三轮到机动电瓶三轮，五毛也坐，五元也坐，要多少给多少，从不讲价，以说明白讲退出为主。有时一上车几分钟就讲退了，我就下车再找有缘人，有时一天下来乘车费几十元。开始走亲串友讲真相，就顺着常人的利益之心，我真的没空过手，不是一块肉就是一包蛋、点心或一件饮料等。那时候我每月退休工资才100多元，几天就花光了，有时候生活费也没了，但我心安理得，花钱为世人消灾买命，值。从2013年起，我就开始到城附近的离家约十里的城边讲真相，先坐公交三轮，现改为步行，因为步行可以遇到有缘人，只要是我未讲过他未明白真相的都是有缘人，无论是熟人还是陌生人我都救。这两年中，小学生包括高中生成了我讲真相劝退的重点，因为我觉得年轻的生命可贵。周五下午五点和周一早上七点前到中学门口等乡下来上学的学生，这里平时有门卫很难进去，有时下午两点和五点前到几所小学门口等着上学或放学的学生讲真相，他们听后一般都会答应。因我不会写字，更不会起名，都是学生自己在我的记事本上自己写。几年下来，我买了那种手掌大的记事本，三四十本，自动笔十多根。开始每一两天交一次名单，现在每周去拿明慧周刊等资料，交给资料点，以此三退名单。每周多则30人左右， 最少也有五到七人，从未空手去拿资料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执笔者感言：大姐同修是我弟出了名的大忙人，每天不是到小组学法，就是出门讲真相救人，从未见过他在那儿坐一刻钟，或和同修聊闲话、唠家常，更不和常人唠嗑。总见他整天没闲过，来去匆匆，一股风。他每天休息不超过四个小时。他说，有时我打个盹就可以了。平时他没多的话，但有句话是他的口头禅，时间就是生命，我要去救生命了。就是这次动笔帮助大姐同修写心得体会，让他来家里谈谈过程，他总是说要学法，要救人。是呀，什么事能比做三件事更重要呢？我只好登门拜访，可上午正好赶上他外出去讲真相了，我只好在同修家等着。下午两点多，他匆忙而至，一进门就说要学法，我只好随着了。三番五次，了解到大姐的一些修炼体会，最后我就用两个夜晚完成了初稿，等候他来修改稿。他对大法救人需要的钱从不吝啬，到亲友家讲真相，劝三退，其中有自己的亲戚、老乡、同事，有普通工人，也有局里的书记、局长，还有县组织部门工作的老干部，到哪一家都买点小礼物。别人说他傻，每月工资花光，没有分文存款。他总是说，修炼人存钱干什么呀？救生命才是最重要的。有一年，他大闺女给他买了500多元一件的外套，他不舍得穿，借口不合身，降价卖给了朋友，把这钱全部交到资料店做真相日历。2006年前，本地没有资料店，他每次去省城女儿那儿，总是一大包资料往回带，每次去拿资料总要交300至500元。那一年，他把女�儿给他家买冰箱的2000元钱全部给了省城资料店。后省城同修同情农村的艰苦，就将此款转交本地，帮助建立资料店。很快，我弟第一个资料店诞生了。大姐同修生活非常简朴，我们发现只要她一人在家，她每天只吃2餐饭，有时做一餐吃2天。她说省时省力，她已好几年不吃肉鱼蛋类的荤食。同修们见她总买豆腐豆芽之类的素菜，劝她对照法理，不可强为。她说，我不是有意的，开始吃时感觉很腥，勉强吃下去，不是吐就是拉肚子。我就记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没有执着心，吃什么填饱肚子都是可以的。大姐生活虽节俭，但她很注意大法弟子的形象，出门讲真相总是穿戴干净利落。18年来，她到同修家学法或给常人讲真相，从不在别人家吃饭、喝水、上厕所。不理解的人说他孤僻，他说修炼人不给人家找麻烦，讲真相再饿也等回家做饭吃，从不在外买吃的喝的。大姐没受过学校教育，不善言辞，很多事她也不愿多说。在讲真相劝三退中，师父曾数次帮她化险为夷，这些具体实例她也说不清，只有根据与他多年的交往，和他带一块儿讲真相的几位学员介绍的情况而写。问他是怎么脱险的，他总是笑着说，只要正念正行，不会有事。他在做三件事中，尤其是劝三退救人，真是一天也未闲着。同修们一致认为，我弟三退名单中有一半或多半是大姐做的。当他听到这样的赞扬声，反而不好意思地说，那也太夸张了吧。其实这都是师父把救人的路都铺垫好了，要不是师父给我智慧和能力，我一个拙嘴笨腮的村妇能做什么呢？他每年要买4-5个记事本和几支笔， 而且名字都是三退者自己写。遇到同意三退的人也不会写字，大姐只好在心中默记，赶快到附近同修家或让路遇的学生写上。有时一到同修家就叫嚷，请赶快写上张某某退党，李某某退团。对方稍有迟缓，他就急不可待地说，要是我把这人名忘了，弄丢了，人家的生命可咋办？一次，他把一个开电瓶车的老党员劝退了。下车后遇到特殊情况，等赶到我家，他怎么也记不起这个人的名字了。当时我见他急得满头大汗，就劝他不要着急，静下来找找原因。他一下悟到，可能是我没有给他讲明白，立刻对着那人方向发正念，请师父加持，清除干扰这位先生明真相的邪恶因素，让他尽快遇到大法弟子，给其讲明白，退出邪党组织，抹去受记，保平安。这就是一个曾经一字不识，满身疾病，被公婆丈夫瞧不起的农村妇女，通过在大法这个大熔炉里锤炼，而今成为识字通理、无病轻体、无私无我的菩萨心肠的人。为多救人、抢救人，大姐仍然整天忙碌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领悟人成神之路的法理》，作者西南地区大法弟子。我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非法关押迫害了9年多，长期的酷刑致使我生活几乎不能自理。2010年年底出狱后，我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几乎丧失，警察依然不时上门干扰，甚至绑架我到洗脑班迫害。亲朋好友也因我而多次受到恶人恐吓，都不愿与我接触。近2年的时间，四肢和五官活动的恢复还不能协调得像个正常人。经济的困难与社会生存能力的丧失，造成我的修炼环境很糟，三件事也很难做好。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因我过去是搞科研的，一说我过去的专业水平和成就，很多单位都不敢用我。想用我的，由于近10年的与世隔绝，我自己都觉得根本不能胜任，心里又一直挂念着要给自己留时间来学法，留时间来讲真相，所以找到我满意的工作很难，对此我也很困惑。通过静心学法，突然有一天，我对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讲的，今天大法给我们开创了人成神之路，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理解。这时我才意识到，先前我找工作只是为了生存，只是为了能养活自己和家人，还要有能够做三件事的时间。表面上看是想要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但却是被动的，这是用人心来理解大法，不是主动走自己的成神之路，这是我一直没领悟到的。也正是对师父的讲法用了点心去学，才使我一下豁然开朗，我明白今后该怎么做了。于是我找工作不再局限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了，我想只要每个月有能够养活自己和家人的工资，不管什么工作我都做。我需要的是一个社会工作，也就是一个自己的修炼和讲真相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修自己，同时证实大法，开创自己的路。我开始以一个高中生的名义去找工作，这样社会很容易接受。一个修打包机的工作需要我，我说我修过计算机，机械的修理我没干过，但是我愿意学，我相信自己很快会学会。用人单位很满意我的回答，刚开始叫我自学，叫我去把旧的废的打包机找出来，把各部件卸下来再安装回去，不懂就找师傅问。可是那些师傅看到我手脚很笨，而且很多工具都不会用，都担心我学不会，有问题问那些师傅，他们都不愿回答。我自己也经常被机器搞得到处是伤，满身都是机油。但是我很明确，任何困难都是给我提高心性的，
而且我还要在这些困难和矛盾中证实大法，所以吃起苦来心里没有怨言。通常只要顾客和同事有事需要帮助，我就主动扔下自己的活儿去帮他们。搬货是要力气的，由于自己力气不够，10公斤的货物我还能搬上车，50公斤的货物我就没办法。而且由于力气不够，经常被货物砸到自己，这样一天要上下10多吨的货物，晚上睡觉周身很痛，很多人吃不了这苦走了。但我只要一练功，身体的酸痛和疲劳感就很快消失了。店里很多师傅看到我经常是伤又这么苦，都劝我不要干这活了。我每天起床都很困难，也一直问自己是否换一个轻松的工作。每当我难以坚持下去时，我就想到这条路就是我的修炼之路，成神之路，这是最正的一条路，我必须坚持下去。这个坚定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抵制那来自各方的冷嘲热讽和劳苦。这样一个月的试用期下来，在师傅们的帮助下，我把多年陈旧作废的2台机器打整好了，还折价卖出去了。由于我的协助，店长卖出去的货也比以前多了一倍。正当我担心老板是否还要我时，店长帮我说了好话，我不但留下来了，老板还奖励我200元，说我不怕苦，肯学东西。就这样2个月过去了，我把店里存留的所有废的旧的机器都修好了，并协助店长销售出去了，老板奖励我900元。3个月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觉得我修理机器比较熟练了，搬东西也不累了，50多公斤的货我一个人都能上下车，身体也不痛了。老板和店长都发觉我搞销售很在行，就安排我维修和销售同时做。由于我的吃苦、行善、讲心性、对工作的认真及对老板、对顾客的负责程度都是他们从来没见识过的，所以顾客都很愿意找我买东西和修机器，单位同事也都乐意与我共事。这时我就慢慢的可以公开讲法轮功真相了。有时碰到有人来店里干扰，或有人反对我讲真相时，店里的同事就立即帮我解围。就这样，这份工作就成了我修炼心性和讲真相的很好环境，工资也提高了。年终奖老板一次给了我5000元。经济改善和工作的稳定也使亲朋好友们开始与我亲近，也不像以前那么对我的安全担心了，整个修炼环境都得到彻底改变。一年后，我家阳台的水泥柱子、不锈钢栏杆和一棵葡萄树枝上、叶子上都开着幽檀婆罗花，持续了近1个月。我知道这是师父与众神在鼓励和表扬我呀，我的路走正了。后来我和我妻子也是大法弟子，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一年的努力后，公司的经营稳定了，月收入上万了。我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和环境讲真相了。我们也一直开导公司员工们，做人做事要以真诚、善良、坚忍为指导，在讲心性中去把公司发展稳定和壮大。2年过后，我们的生意越来越火，讲真相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向内找真的是法宝》，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全世界大法弟子好，借明慧网第12届大陆法会之际，向师尊汇报我在修炼中向内找方面的点滴体会。第一部分，看到对方的表现找自己。我家的学法小组成立好几年了，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学法，上午外出讲真相，几年如一日。小组学法的人数不固定，多时13、14个人，经常参加的有7、8个人，年龄最大的78岁，最小的30几岁。多数同修三件事都做得比较平稳扎实，但也有个别表现得不好的，
如其中一个未婚男青年，该学员根本就不讲真相，大法的什么事情基本上不做，他的表现完全不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前几年，全市多个学法小组他都跑遍了，所到之处都对他反感和排斥。同修听到敲门声，只要从门的猫眼看到是他，没有给他开门的。后来他又来到了我家的学法小组。自从他来后，我们小组往日那种祥和宁静的气氛被破坏了，同修们都感到受到了干扰，都对他起了反感之心。首先，他每次来我家不是敲门，而是砸门，声音特别的大，像邪恶之徒似的，砸得我们都心惊肉跳。我家对门住着一个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为了学法小组的安全和不影响邻居们午休，中午1:30开始学法。我多次好声地对他说，敲门不要声音太大，轻轻地敲几下我就听见了，可他根本像没听见似的，照样使劲地砸门。每次他进我家就像进了自己家一样的随便，其他同修进门后都赶快坐下认真学法，而他不是，先在各个房间走走视察一遍，甚至连厕所也得进去看看，看到家中有好吃的东西毫不客气地抓起来就吃，有时把我给师父法相前供的水果也不打声招呼伸手就拿着吃了，看到饭盆里有稀饭拿勺子就喝起来，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就洗起来，经常洗完后不关水龙头，等我听到哗哗的流水声时才知道他又没有关水龙头。他不像是来学法的，好像是故意来糟蹋我家似的。我几次跟他讲道理，他一句也听不进去。有一次我动了气说急了，他竟骂着我摔门而去。小组的同修们都被干扰得无法静心学法了，也无法忍耐下去了。有的愤愤不平地说，别的学法小组都能不要他，我们为什么非要他呢？不要叫他来了。有的埋怨我说，叫他来是自找麻烦。看到同修们的各种说法，我想修炼不能就事论事，是我和同修们需要提高了。于是我和同修们认真学法，师尊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一旦这种事出现，大家都着急，为什么给大法弟子丢脸呢？出现这些人呢？可是大家都没有想一想，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哪方面做得不对了？其实自己真的明白了，作证了，这些人，这些表现就没有了。因为不会在大法弟子中出现任何无缘无故的事情，也是不允许的，谁也不敢。师尊的法打开了我们的心结，我用师尊的法对照自己，发现此同修多次来我家，对他的一些很随便的行为，我表面上好像忍住了，但我内心并没有忍住，每当听到他敲门的声音，心就不稳了，看不起他，反感，急躁等多种人心都出来了，我就针对这些心发正念清除，同时也不忘对那个同修发正念，清除他背后操纵他不理智的邪恶因素。此后，他再来我家时，我的心平静了。同修们也都用法对照自己，找出了各自的执着心后，正念清除。随着我们的变化，这个同修也变了。再来敲门时声音不那么大了，也不随便走动和随便吃喝了，也能安静地坐在那里认真读法了，而且读法的声音也正常了，不再是过去那种让人听了很别扭的南腔北调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深，我真正体会到了修炼人向内找的美妙。第二部分，去怕心，学法小组坚持学法不动摇。有一次，我室友十几名大法弟子在几天内被610非法抓捕，家也被抄，形势表现得很紧张，在同修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有同修建议我们学法小组赶快停下来，理由是为我的家人着想。 来学法的多名同修也都表示同意暂时停一阵子。我想到师尊的教诲，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减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当时心里没想其他的，只是坚持说学法小组要坚持学法，不能停。当看到有的同修把书拿走后，才引起我的重视。我赶快静下心来向内找，发现正是自己有怕心，同修们才会有这些怕的表现。发正念时，求师尊帮我把怕的物质拿掉。我的心纯净了，学法小组一天也没有停止，我们做三件事没有受任何影响。把书拿回家的同修很快又回到了我们的学法小组。这件事对我的启悟也很大，如果我不及时找自己的原因，学法小组一旦解散，就不知何时才能再成立起来，这就破坏了师尊为我们安排的集体学法修炼、共同提高的好环境。学法小组是师尊给我们留下的修炼的路，是非常重要的，需要我们维护好。第三部分，向内找，老年同修的不正确状态消失了。组内78岁的大法弟子，一次下楼时不慎摔坏了脚腕，他女儿就把他送到我们的学法小组来，坐了有一个多小时就站不起来了，也站不住了。我当时想起了师父在93年健康博览会上让学员跺脚的事情，就鼓励老同修勇敢地站起来，跟着我一块上厕所。从厕所出来，他的脚既不痛也不肿了，一切恢复正常。在场的同修们都目睹了这一奇事。第二天，这位老同修来我家学法时，又小便失禁了。我给他在地上铺了一块塑料布，等他起身走后，屋内的尿骚气味很大，呛得同修们都受不了，都不希望他再来学法了。面对此事，我赶快向内找自己，我有讨厌老同修的心，我就引导同修一起向内找，都找到各自要去的心，发正念清除，同时求师尊加持我们。很快我们心性都提高了上来，老同修的小便失禁很快好了。谁知没过几天，他又出现了呕吐的问题，吃了就吐，浑身无力，连眼睛都睁不开的状态，家人一定要把他送去医院治疗。老同修本人也是从医院药房退休的职工，这时他的心也不稳了，他问我，家人都让我去医院，我去不去？我认识到了这是邪恶对同修的一种迫害，我就反问他，你说你应不应去？他说我也认为不应该去。我说要认清是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求师尊加持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就走师尊安排的修炼路。老同修放下了顾虑心，信师信法，结果时间不长就完全恢复了正常。我非常感谢师尊给我们留下的集体学法的环境，让我们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现在这位老同修非常的精进，每天都在用心地做着三件事，特别是讲真相，一天也不耽误，救人的数量不少。第四部分，在溯江中向内找。溯江是师尊给我们安排的一个讲真相救人、共同提高的好机会。开始我和同修们交流，都认识到了应该积极参与，但由于普遍存在怕心，开始都不愿先出头做。有同修跟我商量，说先帮我把我的诉状整理出来吧。我心里想，怕什么？江魔迫害我16年了，害得我家破人亡，连孩子们的工作都受到了牵连，还不应该告他吗？于是我决定带头做。同修很快帮我整理好了对江泽民的控告状，邮寄到北京，很快收到了两高的签收回执。在我的带动下，我们学法小组的所有同修都积极地动手写诉状，在短时间内都把诉状发往两高，并都收到签收回执。诉状寄出后，我发觉内心还有怕， 回想自己走过的修炼路，13次被非法抓捕，3次被非法劳教，1次被判刑4年。在监狱里，由于我坚持对大法的信仰，遭受了种种酷刑折磨，内心留下了遭受残酷迫害的阴影。于是我决心抓住这次溯江的好机会，把这个阴影彻底去掉。在此，我也向那些被迫害曾走过弯路，至今还没写严正声明的同修，还有那些被迫害后至今走不出来的同修，讲几句心里话。我也曾和你们一样经历了同样的难关，我真正向内找时，才认识到都是我没按师尊法中的要求做好，而被邪恶钻空子遭迫害。现在整体形势较之前几年宽松了很多，邪恶已少之又少了。现在的时间都是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为的是让大法弟子们能救更多的人。同修啊，赶快走回来吧，机缘难得，师尊在等着我们走出人来，不要给自己的生命留下永远的遗憾。
这期的第1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